我们先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你拣选了我们在这个地上，乃是要我们跟我们的主常常合在一起，我们的生命连结在一起，我们的生活就能够表现出主你所给我们的像我们主一样的言行，也让我们也知道我们在这地上不可能，就是说我们从我们的生命里面生活当中都是一帆风顺，有时候主借着各样的这个苦难要来磨练我们，来训练我们，让我们也清楚地知道我们不以为我们自己是自义，没有犯罪，没思想上言语上行为上都是完全。主耶稣，求你帮助我们，我们今天晚上要从约伯记27章开始，求主带领我们能够看见约伯他的言语，他的思想，也能够从约伯的身上看见他对神的这样的看法，一种观点。求主施恩带领，把这个时间恭敬仰望主，祷告祈求感谢，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我们今天看27章哦，这个27章呢，乃是告诉我们什么呢？约伯第一次呢，论到神哈，神在刑罚恶人，因为以前都是他的朋友，就是他这三位朋友都是讲说他是犯罪的人，他是罪人，所以他有罪，所以他会遇到这些患难。我们讲说灾难跟苦难是不一样的，苦难跟灾难跟这个受苦跟这个患难困苦有一点区别，很多人以为就是苦难就是灾难，苦难不一定是灾难，有时候受一点苦也不一定就是说不好，像我们经常讲说压力太大不好，对不对？我们如果压力太大对我们身体不好，但是你在工作上，在这个生意上做学生也好，做老师也好，总是要有一点压力，没有压力就好像不会进步，是不是？所以跟这个一样的道理，所以有很多人不明白，就是耶稣说你们在这地上有苦难，有苦苦不是灾难，灾难当然是不好的，那个苦难。好，今天呢我们就从这个27章我们来看一看约伯他认为这些神所刑罚的这些人是什么样的一种人那么对他来讲，他呢跟这三个朋友一直讲的这三个朋友没有办法来跟他讲下去，那他一讲约伯就一个回应，他朋友哪一个朋友一讲，他又哪一个一个回应来顶撞他，是不是？他说你就是有罪啊，你就是犯罪作恶的人啊。那这样子的话呢，让我们看到这个约伯他就没有办法呢，他完全没有办法来理解到底你讲我犯罪，那我在哪里犯了罪，在哪里犯了罪，我做了恶，那我做了些什么，我讲了些什么。这个约伯呢，他的满怀心里好像沉不住，他那个苦水还有很多还没有像他这个朋友讲完。所以一个人呢碰到患难困苦的时候呢，也是有说不完的话，也是有 啊，这个思想意念里面呢有很多的扰乱，所以呢他似乎是满腔满腹的这个苦水，他要把它吐尽，就跟他这三个朋友说话。那么说话的时候呢，他就滔滔不绝的了，他就滔滔不绝的一直在讲啊，讲什么呢？讲说他自己，哎呀，你们对我不大认识。我们知道朋友哈，不一定是每天生活在一起，是不是？朋友不一定是每天在一起的，是吧？那你说这个工作人员天天在一起，也不一定会不见得会啊，对你对我的那个个性哈，各方面能够理解的很多。所以约伯呢，他就开始了，他就在27章的第一节哈，我们看一下好不好？最好是读一遍好不好？我们把这一章圣经呢，把它读一遍比较理解一点哈。我们请一起来读哈，请约伯接着说：神躲去我的离，
全能者使我心中愁苦。
我指着永生的神起誓，我的生命散藏在我里面，神所赐呼吸之气不在我鼻孔，
我的嘴绝不说非议之言，我的舌也不说诡诈之语。
我断不以你们为是，我至死必不以自己为不正。
我
持定我的意，必不放松。
在
世的日子，我心必不责备我。
愿我的仇敌恶人一样，愿那起来攻击我的，如不义之人一般。
不敬虔的人，虽然
神夺取其命的时候，还有什么指望呢？患难临到他，神岂能听他的呼求？他岂以全能者为乐，随时求告神呢？神的作为我要指教你们，全能者所行的我也不隐瞒，你们自己都有见过，为何全言变为虚妄呢？神为个人所定的份，强暴人从全能者所得的报乃是这样：上或他的儿女增多，还是被刀所杀，他的子孙必不得饱食，他所遗留的人必死在坟上，他的寡妇也不爱哭。他随积蓄人质如尘沙，预备衣服如泥土，他只管预备，一人却要穿上。
他的
银子无辜的人要分取，他建造房屋如虫坐窝，又如守望者所搭的棚。他随富足躺卧，却不得收敛，转眼之间就不在了。惊恐如波涛将他追上，暴风在夜间将他刮去，东风把他飘去，又刮他离开本处。神又小向他射箭，并不留情，他恨不得逃脱神的手。人要向他拍掌，并要发刺声，使他离开本处。
好，当你读这章圣经的时候，你认为怎么样？约伯在做什么？自以为他很了不起，是不是啊？这个就是让我们看见哦，他呢，他的这个刚才才给他打开的。那么呢，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他这个约伯呢，他就开始讲话了。他说：“你们讲了这么多，我还有更多的话还没有讲。”所以他在这里讲说：“神躲去我的理，神把我的哈这个理，他因为他哈他要讲说神把他的这些把他躲去哈啊，因为这个约伯记哈，你很多的 时候哈，你这样光是读这个表面的文字哈，很多不能明白，所以我们要进到比较啊里面去哈。他这里讲说哈，哎，我都关掉了，怎么？这个是什么？那么呢，你明知道这个时间是上课，当然。那么呢，他说神躲去我的理，我们看到说神躲去他的理，什么理？我们不明白，是不是？你能够明白吗？像这样子的话，你能够明白吗？像这句话，你能明白吗？神躲去我的理，你能够明白这个是在讲什么？不明白，真的不明白。我读来读去，读来读去，
神夺去我的理，好像是他感觉到，但是没有理由会这样子，然后呢，感觉到好像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一种痛苦的感受。
不是我在这里呢，因为我读来读去哈，不是夺去我的理由，不是那个夺去呢，就是说在原文上面，在原文上面这个字呢，它是叫秀，那个秀的意思呢，就是挪移。或是说把它啊转移啊、嗯，或是你说神把他的这个理哈、哦，这个理是什么？我的理是什么？你知道吗？我的理是指什么？我们在这里说躲去我的理由不是，他的意思就是说躲去我的案件，我的这个 case， 我们知道哈。我们如果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就说啊，这是我的 case， 对不对？要怎么办怎么办，是不是？但是我们要明白这个谁，这个约伯他在讲神把我的这件事情，这个案件，我的理就是他的案件，把这个案件呢把它挪开的，好像不针对的，他把它挪开的。所以我们在这里读了，我读了几遍哦。我如果没有啊，从这个原文上面去找的话，我真的不能明白。所以他说，他接着说，神把我的这个案件就挪开了。这样你读起来哈、哦，那你就比较清楚。你看，神挪开我的案件，全能者使我心中愁苦，看到没有？这样子是不是比较能够明白？啊，你们有没有在听呢？啊，跟圣经的哈、啊，圣经的说神躲去我的理，那我们用这个原文来讲，神挪开我的案件，好像不处理，挪开我的案件，你说这样子来讲是不是比较清楚？啊？你们说，
对，
是不是比较清楚？还是说神夺去我的理？你也不知道是理由吗？也不是，神夺去我的这个 case， 这个案件，就是把它挪开的，夺去这个原文就是讲挪开的，转移的，意思就是说我这个案件神不办了，你懂这个意思吗？他就是说，所以使我心中怎么样愁苦，神不帮我的这件事情，当然我心里面就难过。如果神帮我的这件事情，我就不会受到这么多的苦。这个意思就是这样哈。所以我指着永生的神启示，我的生命尚在我里面，那。我手哦，神手赐呼吸之气还在我的鼻孔里，意思就是说我现在还活着，在现在我还活着在的时候呢，神不管我，神不啊把我的这个啊我的这个案件呢啊不管我，让我这样子受苦，当然他心里面怎么样，心里面忙啊满口的牢骚，是不是？ 他就讲哎呀啊神啊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他就讲了一大堆。所以二十七章开始呢，他就讲到你们说的话不对，我不是像你们所说的说啊犯了罪，所以有这些啊这些刑罚到我的身上。那么他接着啊在这里就讲说，我绝对在我有生之年我不会责备我自己，我是一个什么完全的人。你看他在这个啊第六节哦，第五节第六节哦，这里你也没有办法读出来。他说我的嘴绝不怎么样，不说非义之言，我的手也不怎么样，不说诡诈之话之语，是不是？我断不以你们为是，我自死必不以自己为怎么样，为不正。这个不正就是不完全的。他就讲你看你在这里读的时候，你读到为不正，你怎么去解释？在神的眼中来看，所以他在这里呢，他一再的强调我是个义人，自义，我没有犯罪。你看他的嘴不怎么样，不说什么啊？他在这里，你看他的嘴不说，绝不会说那一些怎么样不义的话，那也不会说那些诡诈的话。那你说他会不会犯罪？是不是？意思就是说，我不会行这些不好的事情，我没有罪啊！你们一直讲我有罪，我有罪，其实我不是那样的人。你看看为什么哈？他这么讲哈，所以我们在这里呢，讲到他在那边讲说，我不会行这些不义，在原文上面来讲，就是讲到完全。神在神眼中看来哈，我们知道说完全哈，有一个标准。完全有一个标准的啊！我记得耶稣在马太福音哦第五章最后一节哦，我们看一下好不好？马太福音第五章最后一节，马太福音第五章最后一节哈。我们一起读好不好？四十八哈，请一起读哈，请。
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
好，我们再回到这个什么？回到这个约伯记的第一章。第一章，第一节哈，我们一起读哈。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那人完全怎么样？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他这里讲说那人怎么样？完全正直。这里的完全呢、啊、我们讲完全这两个字哈、哦、啊，我们通常呢好像对这个啊圣经来讲哈、哦、这个完全这个字的出现呢，啊，并不是像我们讲说，哎，他这个人呢，啊，是非常非常的怎么样，非常非常的什么事情都不做，不是这样。原来的意思哦，叫做 tam 哦 ，tam 哦 ，tam 这个字呢是指没有罪是不错，但是呢。他是指在道德上符合神的标准，道德上符合神的标准，这就是完全人。神的标准是什么？我们在这里哈，我们一起来想，来思想，神的标准是什么？神有一个什么？一个什么？十诫，是不是？那个就是。作为我们对人对神的一个什么一个标准，你的道德你的品德上符合神的那个标准就是完全人。 所以现在很多人不知道，哎呀，要做到像神一样的那样完全，不是，神有给我们有一个标准，哦，有一个标准，你按着这个标准去行的，不要离开这个标准，那就是完全人。所以原文上虽然是指说没有罪，那你离开了这个标准，就表示说怎么样，就有罪了。比方讲啊，神的标准啊，这个十条诫命的第一条是什么？除了怎么样？
除了
我以外，
没有别的神。
你们不可有别的神，对不对？除了我以外，是不是？如果你除了神以外，你还有别的神，就离开了他的标准，你就不完全。这十条诫命里面呢，我们常常讲说，耶稣刚才我们所读的，耶稣在马太福音，他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一样完全。他这个完全的意思，虽然是说像神，神不会犯罪，对不对？但是神有一个标准，他的一个啊一个原则，他的啊为啊要我们这个为人，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行事为人有一个标准。你没有一个标准，那大家都怎么样？乱来了，是不是？为什么神给以色列人有这个十条诫命？这是一个基准，让他们离开了埃及以后啊，你要跟随神啊，跟着摩西，那有这个标准，有一个啊这个标准来定你到底是不是走错了路。所以我们现在教会里面有很多人啊，他这样那样，他这样那样子，那他这样那样子的话呢，那没有一个标准，是不是？我们现在拿圣经，神的话，新约圣经、旧约圣经有一个标准，新约的标准跟旧约的标准，是新约是在旧约的这个标准的一个精华，你懂我的意思吗？精华，你看神讲这个啊，十条诫命，四条是为谁？
为神。
前面四条是为神，后面六条是为谁？为人。所以他有一个标准，但是耶稣来了，不是他说我来了，我不废去神的什么诫命，不废去这些律法，我还要怎么样成全？他说呢，你要爱神，还要怎么样爱人，最后才是爱自己。他的标准就是用这样的爱，你看一个爱字能够爱神，能够爱人，是不是？你能够爱神的人，那你必定会爱人，那你会爱人，当然你会爱自己。但是我们现在人的标准是什么？我们现在人的标准说先爱自己，
对，
然后再爱神，是不是？
对。
所以在这里神用把这个约伯用说不正，这个不正就是不完全。那这个不完全的话呢，那总是有一个标准，就是我刚才讲的，要记得这个完全，哦，这个字就是指道德上符合神的标准，合乎神的标准，那你就是完全的。那从旧约来讲，你能够守住这十条诫命不容易，对不对？是不是不容易？你看第一条就是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人。第二条，不可雕刻偶像，没有偶像，是不是？第三，不可妄称神的名，对不对？第四，不是要守安息日，这个是对神的。这四条里面我们就很难做到了，是不是？安息日，我问你们，礼拜天应该敬拜神的时候你在哪里？是不是？偶像，我们讲偶像，偶像有两种，一种是有形的，还有一种呢叫什么？叫无形的。有形的可以看到，就像你刚才讲的那个身上有一条龙，那个就是变成有形的，把那个龙画在他的身上。所以旧约圣经讲说，不可偶像，不可雕刻，不可以绘画，那种 有形的那个偶像，神说不可以有，不管是在啊地上，不管是在水上，都不可以有。你如果读这个出埃及记二十章里面哈、哦，讲到那个十条诫命的时候，你特别仔细的读一读，你就可以。那除了神以外，当然我们基督徒不可以有别的神来代替我们这个信仰最主要的，我们信仰的这一位神，是不是？但是我在这里讲，我们有很多来代替神的。什么代替神呢？就是因为你爱这个东西，爱这个人超过于爱神，有没有？偶像，我们讲这个无形的偶像就是这样。所以耶稣说啊，若有人要跟随我，他就要怎么样？要舍己，对不对？但是耶稣讲说什么？一个人如果爱自己的父母，爱自己的兄弟姐妹，爱自己的儿女，爱自己的妻子，他不配做什么啊？不配做什么？
我的门徒。
做我的门徒，是不是？所以他讲得很清楚，是不是？你这个爱地上的超过于爱我，那就不配的。所以耶稣把这个十条诫命的精华，他在新约里面，他不讲十条诫命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他不这么讲，他就讲那个精华，爱神跟爱人。当然我们也有，当然我们也有偶像，这个无形的偶像，就是我刚才讲的，你爱某一件事情，爱某一个人，爱金钱超过于爱神，是不是？有很多人哦，你说啊，叫他奉献给神，他就不来了，是不是？
因为像周末他们去工作，因为他有双倍价钱，所以他就会工作。
对，所以有啊，这个礼拜天哦，啊，我们有一位这个执事，他专门在算钱，他就问我一句话，他说某某那个弟兄哦，他怎么？从来，因为他在点钱嘛，在写嘛，那我是不管这些的，因为他们执事他们去做，他们就把今天的收入某某人多少钱，某某人多少钱，那么写上去，那点好了才交给我，交给我做什么？拿到银行去存，是不是？那么他就问我这个，那某某弟兄从来啊不奉献，他从来没有看到他奉献过。我说他很节俭的，他说不是这样子啊，应该给神的就要给神了、啊。他就讲了这句话，是不是？他就是爱什么，爱这些超过于爱神，所以他的这个婚姻呢，一直的就不好啊。那么第一个啊也离婚，第二个也离婚了。现在他就哈、啊，好像感觉到说啊，这个人生哦，在这地上哦。已经到了七十几岁了哈，那还是没有一个完整的家，儿女那没有一个完整的。所以今天耶稣的意思告诉我们说，你要爱神就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的去爱神，是不是？他对那个少年人是这样讲的啊，是不是？要尽心尽性尽心尽意尽力，那等于是说，等于就是说，那一种叫做什么？完全。你看看，一个人尽他的尽心，还有怎么样？尽性、尽力、尽意，这把他的这个思想也好，把他的力量也好，把他的一切也好，完全放在爱神的这一方面，你说是不是完全？力量。你尽你所能的、哦、在你的思想意念里面你要爱神，耶稣是这样讲。所以我们把新约跟旧约拿来对照，没有冲突，他是讲那个精华，讲旧约神所规定的这个标准的一个精华讲出来。所以耶稣不需要说哦，十条诫命也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第八、第九、第十，他不需要这么说。你只要你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相反的就是要爱人，在最后就是如己。第二个就是爱人，第三就是好像爱， 好像爱自己一样，爱人就好像自己，把自己摆在哪里？最后，是不是？现在的人不是，现在人把自己摆在第一，
第一位，
第一位。你说这个叫完全吗？所以约伯在这里讲到这个，讲到这个不正就是不完全。那原文上是讲完全，是不是？讲说啊不完全。那么这个完全我刚才已经讲了，我就不需要再讲那么多次。所以约伯在这里说，神已经把他的这个案件，把他的这个案件已经挪开了，没有怎么样，没有办理他的，好像说这个案件已经这么久了，他很痛苦，对不对？你看财产没有了，对不对？用人没有了，对不对？儿女没有了，对不对？还自己身上怎么样，长了毒疮，痛苦不痛苦？太痛苦了。所以说神啊，他的意思是说，神啊，你快快的把我这个案件呢，已经在这里很明显的这个我的这个 case 呢，你要赶紧把我处理掉哦，要么你就让我啊到你那边去，要么那你就怎么样，让我生活好过一点，不要这么痛苦，是不是？所以他在这里，这个我们讲说读诗啊，这个诗，诗歌的诗哈，好像读散文哦，散文比较容易懂，你要读这个诗哦，你不大容易懂，是不是？所以他在这里他就讲，他希望他的这些朋友，他希望他这些朋友呢，不要再把他好像啊火上加油了，是不是？已经很痛苦了，你再把这些痛苦再加增在他的身上，他会受不了。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看见他呢在这里说了，他在这里啊说得很清楚，他说什么呢？我是一个义人，自己认为说他没有犯罪。你看他说他的，从他的口中你听不到什么不义的话，从他的舌头所发出来的没有诡诈，他讲没有诡诈，那很好，他就认为很好。所以他呢啊，他很清楚知道他的经历这个苦难呢不是由于他的罪，所以他说他没有犯罪啊，连他的口中所出来的话都是正的啊，都是好的啊。所以他在这里他讲得非常的清楚，他就啊在他的朋友的面前他就讲啊，在我有生之年，圣经没有讲他几岁，在我有生之年，我这个鼻孔里面还有气的时候，生命在我里面的时候，就是有生之年了哈。你看看，我没有犯过罪，哪一个人敢这么说？哪一个人敢这么说？你看那个大卫讲什么？我在母腹里就已经怎么样？啊？他在母腹里已经就有罪了，是不是？那个时候讲什么罪？
原罪。
有时候讲原罪。出来了以后，就你懂事以后的那个叫做本罪。所以在神学里面讲到这个罪的时候，有一个叫原罪，有一个叫本罪。原罪就是什么？就是从父母，从祖先一代一代一代一代的传下来，这个传下来的这个呢，要不要人教？不要人教。你看啊，小的时候我的那个孙女有一天跟我讲什么呢？啊，奶奶啊，我跟你讲哦，我现在呢，你不晓得，我现在在学校里哦，我是当老师的呢，这些小朋友都听我的呢。那时候他才几岁，三岁啊，4岁。我说啊，那你教什么？我什么都教啊。因为他的这个想象啊，其实那个小孩子在成长的时候，他有一个想象，其实他不是说假话，他希望像他的老师这样来教学生。
他有模仿。
对，有一个想象力，有一个好像你刚才讲这个模仿。他就是 在这种年龄的时候呢，你跟他讲，他就回到家里，哎呀，你不晓得哦，今天哦，我教了什么学生怎么样，其实他是跟他的朋友在一起，对不对？谈谈话而已。所以在这种呢，你不能讲说，哎呀，你讲假话，我没明白啊。这个儿童心理学，我是有读过哈，我们以前。啊，在神学院的时候，我们必须成人心理学、儿童心理学都要读的，因为我们有时候会教这个儿童的嘛，是不是？要知道他们的心理学，他们的什么年龄层，他们的心理是什么，他们的想法是什么，我们差不多八九不离十，我们要知道啊。你看这个小朋友呢，我们这里那个小朋友呢，他有一天他的哥哥跟他不是很好。他就跟他争吵起来，他就一直哭。那我是有学过这个心理学的，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这一哭啊，哎呀，那个眼睛哭得这么肿了，哭得这么肿，这么难看了，他马上就怎么样，马上不哭了，是不是？这个要懂得他那个爱漂亮的这个心理，从小他们就有这种心理哈。所以在这里约伯呢，他就到我死的那天。我还不责备我自己，因为我没有犯罪，我不会讲假话，虚谎的话我不会讲诡诈的话我不会讲，我没有讲假话，所以我不会责备我自己。所以他在这里呢，他讲的哇，让你听起来呢，那你没有办法哈，没有办法啊，知道说我的良心，我不会受责备的。那么知道他自己的经历哈。因此约伯呢，他就发誓直到他死他都是完全的，自义嘛，是个义人嘛，完全的嘛，他没有行不正的事情嘛，代表他自己整个这个完全呢，是代表他自己整个生命跟信仰。如果我们今天讲约伯他的生命跟他的信仰这两个有一点怀疑，那现在他对神的这个信仰就怎么样，摇摆了。信仰生命跟信仰连在一起，所以在这里呢，他就让我们看见他讲说他的义应该神要给他成就这个哈。好，下面呢我就稍微来讲哈，这个约伯哈，约伯对自己的这个自义呢，他的认识最主要包括在四方面啊。这个你要写的话呢，你要可以写下来哈。他自己感觉到他是个义人，是个完全人。那包括四方面，第一方面，他一生不说非义之言，就是一生一世言语都是纯正的，这是第一件事情。他认为他所说的话啊。他刚才讲说他的嘴不说什么不说非义之言哈，他一生一世他的言语都没有差错，都是纯正的啊。第二，没有说诡诈之语，这个意思就是说他没有说虚谎，也没有取巧，也没有欺骗，也没有误导人的这些话误导这个虚谎，你们知道虚谎就是讲假话嘛没有那回事，讲成有那回事，讲假话，取巧就是为了要夺取别人的这个好处呢，他就用取巧。欺骗，我们知道欺骗有些小朋友那个脑筋反应很好，他看到对方在吃东西，那他还想吃对方的东西，他说你看你看那边你看那个是什么，那个小朋友头一转就把他东西拿来吃了，这是一种什么欺骗的行为，其实什么都没有，是不是？有些人就是用这个。好，还有一个最后一个叫做误导。什么叫误导？一般我在这里讲一般的人呢，当这个领导者或是当老师的人容易怎么样误导，是不是？怎么误导？断章取义， 圣经里面我们要很小心，在圣经里面呢有很多的真理呢，我们不明白我们可以问、哦、不明白我们要研究、啊、我记得这个礼拜一、哦、这个新来的这个同学信主的这个弟兄，他就那个老师在讲、哦、讲那个提摩太前书的时候、哦、他在讲这个啊老妇荒谬的啊、哦嗯
我有解释给他听
啊，
后来我解释给他
听。你怎么解释？
当时呢他问他当时呢这个就是那个曾庆华牧师呢，他
问梁院长，梁院长说下一次再讲。
然后我就说
他答不出来，
我就说呢这个句话意思就是说当时呢就指那些教会里面这种没有知识没文化的人，对圣经不懂的人，所以呢就讲出的话违背圣经的这方面的教导，误导别人家。我解释给他听说哦，这样子
这个不是误导哦，因为他们当时候、哦、就有一些妇人、哦、老妇嘛、哦、他讲老妇人、那这些老人呢就听了你知道吗、无稽于谈了，你懂不懂？
是
叫荒唐的事情呢、
嗯、
没有，就是就像我们中国人常常讲说神话、有没有、老妇荒谬之语，就是那些荒唐的话语，就是神话、什么神话你知道吗？
就是那种
中国人有很多，
对对，就很多有些就听回来的，
对对对，
些那是
就是那些话语、那叫荒谬的话语、那么如果还好，今天这个站在讲台上的这个人呢，他就问了梁院长，梁院长说你下次，那意思说你回去再去查考再来回答，是不是？你不要啊问别人跟你讲，是不是？也不要说别人跟你讲，如果是误导的话就不好。
我当时解释呢是讲一些这种跟圣经无关的信仰，讲一些这种别的话题，那我就这样解释给你。
其实那个呢在原文的圣经里面讲说是荒唐的话，就是虚假的话语，没有那个是虚谎的嘛，荒唐就是没有那回事嘛。你看我们中国人常常讲啊，这个讲到这个龙啊什么啊什么，对不对？讲到很多那个没有不实在的那个事情，中国有很多这个神话啊。我不喜欢读那些的，所以我就记得不多了。
因为现在
就是那个叫做荒谬的话语，
因为现在教会有很多呢
在里面传来传去，传来传去，
很多教导呢也不会说很认真的从每一章圣经从第一节讲到最后一节，每一章每一节解释出来，不多。
不过一段的那个主题应该要讲出来。
是，因为通常呢，他们说教会边上每一章圣经，比如说今天的约伯记27章，从第一节一直解释到最后一节。很少，
不是我也是啊、我因为读了多少遍了呢，但是我知道说一般人读不会很清楚，所以我就从原文里面去抓、对不
对
原文里面，你看原文里面去抓的话你就很清楚了，是不是？所以在这里约伯呢，第一个他讲说我不是说非义之言，第二个不说诡诈的话语，这个诡诈的话语呢我刚才讲是虚谎的，还有呢取巧的，这是我们通常讲说什么，我们通常讲说花言巧语啊，懂、我们中国人经常讲说花言巧语，有没有、像这样的话，欺骗的话语，误导了很多做父母亲的，很多做老师的，很多做这些领导的，会把这些道理呢误导了人、这个改啊、有时候啊、有时间再来解释。第三，没有行不正的事，他在这里讲说他没有行不正的事，对不对？自己为不正、我到死必不以自己为不正，就是没有行为嘛，没有行这些不正的事情，任何罪行和不义的事情他没有做过，这个就是他对完全的、第三了、没有行不正的事。第四，一生不受到良心的责备， 从来没有受到良心的责备。一个良心责备的话呢，会失去什么？我问你们，良心受到责备会失去什么？
平安。
对，会失去平安。会，一个良心受到责备的时候，他就有压力，就没有平安。所以现在的人呢、啊，我们看到现在，不只是在美国，在中国，在其他很多很多的国家，台湾、日本，哦，美国也是很多。我看到那个报道上讲呢，说到压力，压力呢就造成什么？造成叫忧郁症，有没有看过这个？有这个报道，说很普遍。他说每一个人或多或少都会忧郁，但是还没有成到那个症。如果你是成为忧郁症的，那就是麻烦一点的。如果这个基督徒他有忧郁症，他不来求神来医治他，他们讲说忧郁症呢很难从药物里面怎么样来治疗，是不是？这个是情绪的问题嘛？这个就是说他的脑神经呢、啊，他跟他的情绪的问题。所以他在这里讲说，我一生不受这个良心的责备，所以我很平安。今天为什么会这样子？我没有罪啊。你们一直说我有罪，你们这三个人一直说我有罪啊，我就是神来刑罚我，但是我没有啊，我没有罪啊。那么这个就是他对这个完全的这个试点，一生一世，一生一世，他就是过一个完全的。他的标准呢？他这个标准是谁定的？是他定的啊？自己定的？是别人定的呢？还是神定的？他自己定的，约伯自己定的。那么我们在这里讲说，这个衡量啊，你看他做一个衡量啊，我是有罪还是没有罪，是不是别人给他衡量？不是，他自己衡量。是不是神给他衡量？他说我是完全的，自己衡量自己，很容易，对不对？但是我刚才讲了那么多，神给我们完全的这个呢，要符合他的这个标准，没有这个符合神的标准，那你就不能算是完全的。所以我们看到他呢啊，就表明在他的朋友面前表明，我没有做过坏事情，我没有说过坏事情，我的思想意念，我的良心也没有受过责备，我都很完全的。这是完全，完全是什么？完全就是没有犯罪。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这个就是他呢，他就讲说我要啊，我持守我的义，我绝不放松。这个第六节，能看到第六节，我断不以你们为事，我自死必怎么样？
不以
自己为不啊不正，我对不对？
持定我的意，
对，
必不放松，
必不放松。好，
在世的日子，我心必不责备我。
对，他良心不责备自己，他在这里讲说持守，他说我要持守我的意。我绝不放松，你这句话你能够你能够理解吗？他在讲什么？这从原文来讲，这个持守就是说我要抓住我呢，我不只是要抓住，我要连在一起。它有两个意思，一个叫做抓住持守，我要持守这个义，我要抓住这个义完全，我要抓住我的这个完全，我要完全要连在一起。两个意思，一个是抓住，一个就是连住。那么这个就是他认为说，我要抓住我的这个义，我绝对不会把它放弃。那个放松是什么意思呢？放松原文的意思呢，就是说懒惰，第一个是懒惰，第二个是丢弃，第三个是去掉。放松，我绝对不会去掉，绝对啊不会把它丢弃。我的这个义啊，他自己以为义啊，以为是完全啊，所以这个呢，我要把它连在一起，跟我的生命连在一起，我不会把它丢弃。 这个放松的意思就是原文的意思呢，啊，它叫拉法，拉法呢，那么意思就是说懒惰，或是说丢弃，或是说不要的那个意思。那么他是不会丢弃的，是不是？他说我一生良心都不会受到责备，我怎么会丢弃？我要把它粘在我的生命里面。神要拿神啊，不拿走我的，那意思就是说神要拿走夺去我的这个什么这个案件，把它怎么样啊，不理他的这个案件，一直给他挪开的，那个躲的意思就是说挪开了，现在不理他了。所以他在这里呢，就对他那些朋友讲说，这个事情呢，他永远不会分开。你看多强啊，一个人讲到他自己是个艺人，他是个完全人，讲到说我绝对不会丢弃我的这个完全，看到没有？他在这里讲说放松就是丢掉，我绝对不会，那么我一定要持守。那个持守的意思呢，啊，我刚才讲的是什么？抓住或是粘在一起，我一定要把我的生命跟我的这个完全粘在一起，粘呐、啊。我们讲说那个 stick 哈，那个粘的意思，粘在一起。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他一直的强调，我居然没有犯罪。我居然啊，我是这么完全，我是抓得这么紧的一个人，你们都一直讲我犯罪，你错了，你攻击我就是我的仇敌，你攻击我就是恶人。他现在就讲那个恶人论呐、啊，恶哈、啊，犯罪作恶的这个恶人的论，他就开始讲，愿我的仇敌如同恶人一般，患难临到他，神不听他的什么呼求。在这里讲神不听他的呼求，你看在这里讲到哈，啊，那我的仇敌那些攻击我的，就像什么？愿我的仇敌哈，如恶人一样，愿那起来攻击我的，如什么？
不义之人
一般，就是恶人。他在这里讲好，我们现在啊来谈谈这个圣经上讲的这个。恶人，因为这个以后都会圣经里面都会谈到，所以我们先有一个概念，什么叫恶人，他的定义是什么，恶人的定义是什么，圣经上讲恶人，圣经上
心中无神，
那诗篇第九篇十七节，我们看看什么叫恶人？诗篇，圣经最中间的地方，你看看那个诗篇，第九篇十七节，看他怎么说。
恶人就是忘记神的外邦人。
对，这里告诉我们第九章十七节，这里讲说什么？什么叫恶人？恶人就是什么？忘记神的外邦人。都必怎么样归到阴间，是吧？这个是让我们有一个概念，什么叫恶人。恶人当然是以赛亚书四十八章二十二节啊，跟五十七章以赛亚书五十七章二十一节讲说，恶人必不得平安。忘记神就是没有神嘛，是不是？他忘记神，他原来有神，后来忘记吗？不是，他没有神的人，等于是没有神，他为非作歹，犯罪作恶啊，所以他就怎么样？他就叫恶人。那以赛亚书四十八章二十二节跟五十七章二十一节，那你讲的恶人必不得平安，这样的人，忘记神的，不要神的人，有没有平安？没有平安，这连起来讲就是这样。所以啊，约伯他在这里讲说，这种人呢，跟我作对的这些人攻击我的，这是仇敌，仇敌就如同恶人一样。那恶人呢，他就是没有神的，恶人当然他没有平安的。好，那么啊，我讲慢一点，我讲慢一点， 恶人对神的态度是什么啊？这个你可以写下来。对神的态度，第一个就是仇视。我们看到这个天使长、犯罪了以后，就跟神怎么样敌对，就是仇视，是不是？那么这个是罗马书第八章第七节哈、讲到对神的态度就是好像仇敌一样，敌对了，我们英文讲说 against 哈、就是敌对神。第二个就是否定神，那是否定。诗篇十四篇哈、第一节我们看到诗篇十四篇第一节哈、我们看到在这里讲哈。愚顽人心里说
没有神，
对，是不是？那么这个愚顽人呢，在这里是讲说愚顽人，其实呢就是讲到什么？讲到这些恶人，是不是？那么他们都是什么？邪恶，行了可憎恶的事，没有一个人行善。这些恶人没有一个人行善，他心里说没有什么，没有神，那就跟他忘记神一样了。所以我们用这个十四章第一节说，他否定神，就是没有神吗？好，那么这些恶人呢，对神的态度是什么？不顺服，他不顺服神。没有神的人怎么会顺服神呢？啊，我问你们，没有神的人会不会顺服神？
不会。
你看那个扫罗王，他有神的时候很谦卑，没有神的时候就骄傲，是不是？他不顺服神，神说什么他不听，结果神就把他的国王的王位就把他贬掉。那么就是在提多一章十六节，不顺服神。好，那么这些恶人呢，他属灵的情况是什么呢？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四节讲到他好像是瞎眼的啊，瞎眼的哦，瞎眼的怎么样？只是我们讲说有的是肉眼瞎，有的是心灵的眼睛瞎。心灵的眼睛瞎跟肉眼瞎更厉害，对不对？心灵的眼睛瞎的话，他的心地哦就不是那么好哦。他的属灵的状况呢，这些恶人属灵的状况，做罪的奴仆，他是做罪的奴仆。这也是哥林多彼得后书二章十四节十九节哈。那么属灵的状况是什么？他死在罪中。以弗所书二章第一节，那么属灵的状况呢，也让我们看在第四个，就是不蒙神喜悦。一个不蒙神喜悦的呢，他就没有平安了嘛，对不对？你看那个耶稣降生的时候，在路加福音第二章，他说在至高之上荣耀归给谁？
归给神。
在地上平安归给谁？神所喜悦的人，是不是？所以你说恶人当然不会蒙神喜悦的，是不是？他所作所为的呢，我们要认识一下哈。第一个就是自夸、夸耀、显耀，显耀啊，夸自己的本能，夸自己的财务，夸自己的知识，夸自己的地位，夸自己的名誉。哎呀，你看我跟奥巴马照相很了不起，你要跟耶稣照相才了不起，跟奥巴马照相是不是？一国的领袖，你看看，夸耀。夸耀说他多么有名，是不是？你看这个川普他在夸耀什么？夸耀他的什么钱？他的财富，是不是？夸耀我曾经讲说你看那个比尔盖茨从来没有听说他有多少财产，是不是？都是这些记者啊，这些狗仔队的把他挖出来， 所以把他定为他全世界是首富，是不是？他有没有夸耀过？没有，因为他有一个爱主的一个母亲教导他，这些都是神给你的，你应该要回馈，要回馈，从神来的你要回到神。你他在学校里面，他啊，听说他在哈佛大学只有读一年而已，他说读书没有用，什么人跟他讲都没有用。他说我要来做生意，他说把他父亲留下来的那笔财产，他就这样花起来的。那么他的母亲讲说你要回馈，所以他就想到他在哈佛大学啊念书，所以每一年上千万的捐献给哈佛，每一年都有啊，这个慈善的工作，这个教会啊，他的母亲最早是叫他到孤儿院去看，你有这些钱，你生活得很好，你到孤儿院去看看，改变了他的思想意念。所以他常常几乎每一年都要捐献给孤儿，看到这些孤儿没有，冬天没有很保暖的衣服，吃也没有吃得很饱，所以他就捐献给这个孤儿，不夸口的，完全按照圣经，是爱人如同爱自己一样。然后呢，我们看到这个恶人呢，他的所作所为呢，他是充满罪恶。为什么叫恶人？恶人就是他喜欢做犯罪作恶的事情，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啊。我们有时候会碰到这些花言巧语的人啊，碰到这些人，那神会跟我们讲说，不要跟这些恶人在一起，对不对？我在这里，我坦白的讲，这个杨弟兄可能不知道，我一直要跟这个黄东啊，他其实他是黄东，他说他是管理员，那么我要跟他谈，为什么你要涨我们的这个房租？我也一直在祷告，我希望跟他谈，他不跟我谈。结果我有一天呢，跪在神的面前一直的祷告，神就讲了一句话，不要与恶人作对。那你就知道他们的，所以我现在讲恶人他们的心中怎么样，没有神了，忘记神了。刚才我们读这个诗篇十四篇第一节，是不是愚妄人心中没有神嘛？愚妄人就是恶人嘛，是不是？所以我神跟我这么讲，我就明白，是不是？不要跟恶人作对。他们爱钱，他不管你，这是神的家，神的教会，那你本身也是基督徒，为什么你调整我们，为什么不调整别人的呢？对不对？你为什么不长别的呢？只有长我们的呢？你没有道理嘛，是不是？你以为这个啊，这个传道人啊，这个啊教会比较单纯呢、啊？人家他们那两家哈、哦，现在只有我们三家在付房租嘛。我们对面的还有那个 Anna， 他说他来跟我通知我说要涨房租，我马上搬，放话出去。我们没有，我们不能随便乱讲话，对不对？神跟我讲不要跟恶人作对，神会帮助我们的，对不对？也算了，就知道他是恶人就好了，是不是？所以在这里说充满了罪恶，为了钱财他不管你那么多，为了钱财他就去抢劫，为了钱财他就去偷窃，所以要很小心这个家里、哦、为什么现在很多家里就养狗啊？为什么会养狗你知道吗？就是很多闯空门的、哦、抢劫的，因为家里如果有一条狗的话呢，那陌生人一进来那个狗就会去咬嘛，就不敢了、哦、所以我们说有时候我们不在家的时候我们要很小心。第一个我们要祷告，主啊求你差遣什么？
天使。
差遣天使， 来看顾我们这个家，是不是？所以就不会啊，神如果差派他的天使一来的话呢，那谁能够靠近呢？没有人敢靠近。所以这个祷告很重要，不管你开车要出门或是什么，把这个房子你所住的家交托给神啊。好，他恨恶什么？恨恶福音，他不喜欢啊这个传福音的，非常讨厌这个传福音的。他的生活是什么呢？淫荡败坏，这是恶人。我讲这是恶人，我把它很快讲完。那么恶人的特征是什么呢？我们要记得恶人的特征是心灾落后。恶人啊，我刚才讲的对神的态度、属灵的状况、所作所为的，你没有听到。那么第二个呢，他的特征就是不得平安。那么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说恶人必不得平安，那么第三，口吐恶言。那些恶人，没有神的那些人呢，什么脏话都可以讲，讲一些乱七八糟的话，残忍成性，他们的那个心呢，很残忍，非常的残忍。那么远离神，当然我们刚才读的，他忘记神也好了，没有神也好了，就是当然是远离神的，他们的这个特征是这样子。那么他们这些恶人呢，为了要求财求富呢，他去找那些假神啊，献祭找那些假神啊。你不要看这个台湾也好啊，这个香港也好，比较这个自由选举啊，这个领袖的这个，你看他们那些人我看了很摇头。你看那个马英九本来是基督徒啊，是不是？他还到庙里面做什么？庙里面去烧香啊，去拜啊，那个电视都弄出来。你看那个李登辉讲说他退休了要当传道人，给那个庙啊写一个匾额，到现在还在，那个庙的那个匾额还在，你看了没有？好可怕，这些人，你说他到底心里面有没有神呢？所以在这里我们讲说呢，他们行黑暗的路，这光明的路他们不行，这是行黑暗的路，这是他们一个特征。那么啊，神对恶人的审判，第一个，这个我们要知道，不以恶人为义，这个在出埃及记23章第七节，必然责罚，必然要责罚他，诗篇75篇第8节，必定要刑罚他的必使他倾倒。那恶人，神对恶人呢，恨恶恶人，他不喜欢这个恶人。好，那么那他的惩罚是什么呢？下地狱，是不是？刚才我们看到了是下地狱。基督徒对这些恶人应酬的态度是什么？诗篇第一篇告诉我们，不从什么
恶人
的道路，不做什么啊，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做啊亵慢人的座位啊，我都背错了啊。我们看看诗篇第一篇这个是圣经神的话说的，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位置座位不。这里告诉我们的这诗篇第一篇第一节不以恶人为伍，诗篇26篇第5节，不可心怀不平，这个箴言书24章19节要基督徒应持有的态度说，时常自我反省，诗篇139篇23、24节，常常要反省，你是不是又离开神？ 你是不是个恶人啊？绝对不可以作恶啊！基督徒绝对不可以作恶，都要以善来胜什么？胜恶，以善胜恶。好，今天讲不完哦，就讲到这里。因为这个以后会讲到这些恶人的话，我就不必再讲了，因为他认为说跟他作对的就是什么，就是恶人，他是个完全人，是不是自义啊？自义啊，他就认为他是个义人，不说坏话，不做坏事情。那为什么我会，他认为说为什么我会这样子，是因为神把我的这个案件把我怎么样挪开了，他不处理这个事情，所以我才会落到这种关系。总对总的来说呢，他还是把神呢看成人，不会把神就是神，人就是人，他把神用这个啊人的那种啊观点来对神，这个就是古时候的这个人哦，好像跟我们现在的人，我们现在人是尊神为大，尊我们的主为首，是不是？我们不敢，是不是？好，那么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哦，我们做一个祷告好不好？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我们的思想意念，我们的言语行为，我们的感受，不是我们自己定，也不是我们自己在衡量我们是什么样的人，这是神在衡量。我们必须要投靠，我们必须要相信，我们必须有罪就要认罪，因为我们是人，不是完全，有这个遗传的罪，还有我们生居以来啊这些祖宗所带给我们的，还有我们能够明白真理而不去行的这些本罪。因此我们要常常在神的面前来反省自己，到底我有没有讲假话，到底我没有做虚妄的事情，到底我有没有得罪神，迎合魔鬼撒旦。主耶稣，求你帮助我们，我们今天从这个27章看到了约伯，他自以为义是完全的，他自以为他是完全的。主耶稣，我们恳求你怜悯帮助我们，我们虽然是因信称义，但是我们还有很多没有做到的，求主的宝血来厚厚的遮盖洗净我们，拯救我们脱离这些思想意念，像我主耶稣基督思想像耶稣，言语像耶稣，行为像耶稣，我们的感受也要像耶稣，你才会常与我们同在，保守看顾我们，在你的爱里保守我们，使我们在你的爱中有平安有喜乐。当我们分散之后，主你的灵仍然与我们同在，不管我们走路开车做任何事情，主你的灵没有离开我们。感谢赞美主，分散之后，主你永远引导我们走上你所给我们的一个标准的，这个符合你的标准的一个生命，符合你的标准的一个生活，符合你标准的一个行为，言语行为。感谢赞美主，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